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的一些嘉宜报告啊，盼望今天的余烛明星多多少少带给你一些启发，带给你一些的亮光，或者带给你一些的感动啊，让我们真的好好的跟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也坚持在主里面，我们要活出主的良善，主的忠心。那么呢，我们有这个圣灵的果位，那么呢，我们就真的见主的面的时候，你就不慌此生哈、哦。好，那我们嘉宜报告呢，就是这几样啊、哦。我们的2023的跨年系列已经结束了啊、已经上传到网站了，大家可以去看啊、哦。那么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每周三呢，我们会有这个滴滴云端和你在一起特别敬祷会哈、哦。我们过去1月4号我们是为这世界的布局来到祷告破除断开，那么11号呢，我们是为这神的计划来到祷告来到安排，18号我还不知道，因为18号呢我不在本国啊、我就得到泰国哈、哦、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就是祖国的弟兄姐妹呢，如果来到本国的话呢，那么呢他就只有是30天的日期齁、哦、所以我太太呢的这个时间到了齁、哦、那所以呢就得出境再入境，所以我就得陪他到泰国哈，所以我会在泰国跟大家一起敬祷会哈，也顺便跟大家报道一下、汇报一下泰国的状况啊。好，感谢主啊。那么呢，我们的滴滴云端不一样。春节贺岁特约呢我们会在除夕的早上和大家一起除夕明星时刻，过后呢我们1月21号呢我们会有贺岁欢庆直播齁、哦、就是除夕夜的晚上，记得是10点晚上，我们跟家人有团契了，有聚餐了，结束了过后呢我们才来直播齁、哦、那过后呢我们贺岁直播课程年初一跟年初二哈，晚上呢啊，我们跟大家8点开始哈，跟大家一起的来到敬拜，过后有一些简短的分享啊，那过后呢我们有贺岁敬祷会啊，所以大家注意我们的这个贺岁的时间啊。OK， 好，那么呢我再看一下。OK， 那么呢我们我们2月8号跟15号我们有敬祷会。那过后呢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2月22号我们会有一个灵的人生 3.0 说明会啊，我们2月24号下午6点开始呢我们就进到灵的人生 43.0 一直到4月5号啊，所以恩宠还没有告诉我要怎么报名啊，恩宠你要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报名吗？恩宠今天是有上班是吗？ OK， 好，那有机会恩宠再跟我们分享啊、因为恩宠他会负责报名这一块啊。好，那么呢OK， 那我的圣灵系列呢大家都一直期待的哈，我们会进到圣灵与他的仆人啊，我们3月1号开始啊，然后呢我们紧接一结束我们的禁食呢4月5号下午6点钟我们就结束了哈，那过后呢我们7点半我们有个逾越节还有除孝节哈，连续的一起的来到进入这个逾越节跟这个除孝节时段啊。我们报名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呢报名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什么呢一个表出来齁，做一个海报的表，所以每天可以彼此为彼此祷告齁，所以他的报名不是什么仪式上的报名，只是让大家守望祷告，而大家用的名字也是要用的是艺名，不要用你的真名齁，用网名齁，网名。所以比如说我现在的地方是叫槟城 at 哪里 at 同在，同在是我的网名，对不对？所以或者是我们讲属灵的名字，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报名不是为了报名，报名是为了来到让大家可以彼此守望祷告而已啦齁。所以很简单的，只是你只需要把你的层次或者你的省份你发给恩宠啊，那过后恩宠还有你就想一个你的艺名你的网名，就这样齁。所以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公式的这个报名啦。啊对对对对对对，例如山东的甜蜜啊，哇这个很好听。我们到时跟大家讲怎么做啊，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嘛，还有时间哈，所以恩宠我看就让他告诉我们怎么弄啊，或者恩宠你恩宠你在吗？恩宠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接下来报名应该怎么报好一点啊。
哦，大家好，那个我不好意思啊，这周我这边一直在加班，所以还没有时间把这个方案弄出来。嗯，最迟最迟下周三我把这个大概的方法，到时候发给以诺哥哥，可以吗？
啊，没事，你直接负责就好了，你不用发给我了。
好的，好的，好的，我下。反正我明天吧，明天我就可以发到各个群里面。没事，我们在各个群都有同工，到时候我会安排好，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啊。要定时休息啊，不要太累啊。
好的。
好，谢谢，谢谢啊。好，感谢主哈。那我们恩宠会告诉我们怎么的来到去这个哈，主要是为大家祷告啦，不是正式的报名了，你只需要给你的名字你的艺名跟你的这个，对对对，就是刚才这样哈，来一个山东的@甜蜜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到时看怎么样弄啊，我们把它全部弄出来这样啊。好，那么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的分享啊。那么呢如果你还不知道网站，我们网站是滴滴云端啊。那么呢如果有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如果有我们的见证分享可以添加滴滴紧手啊。对对对对，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零的人生四十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海报，然后呢大家的名字都会，大家不是真名啊，名字都会在海报，所以我每天彼此为彼此祷告，你会发觉那一次特别容易进食四十天了，那是因为第一次嘛，大家又没有经验，那我又想想哇四十天能不能啊，那就是说大家的守望跟祷告，大家就这样一起走过了。好，感谢主，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解答问题时刻啊。好，感谢主啊。那我说我还欠大家两个问题啊，真抱歉，这周真的是比较忙，比较忙啊。我这个那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一定要，因为它的内容太过的就是要讲很多才能明白啦齁。好，那我们那两个问题我会在下个或者下下个的这个遗嘱明星才跟大家分享齁。好，那我们今天我们主持人发第一个问题给我们一下。
好的，今天第一个问题，老师好，请问下面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否是说我们还有属灵的母亲上帝？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六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
其实呢圣经里面呢，如果讲到一般上讲到教会呢，就是讲到就是说会以比较是妇女来到去做一个什么呢，一个仪表啦，一个仪表齁。所以呢在这里呢讲到说就是说但那 在天上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讲到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他是指呢指圣城耶路撒冷啊，也是一面也是指属灵的教会，属天的教会啊。他也是讲到我们信徒活在世的时候，就是属天耶路撒冷的儿女啊，这样的意思了啊。所以一般上这个意思呢，并不是讲到我们会有母亲上帝啊，你不要再吓我，真的是没有啦，没有啦，不是这个意思啦啊。主要讲的是主要讲到是往往很多时候教会会用妇女，或者是圣灵也会用妇女的部分来做一个意表啊，但是不是母亲上帝啦。其实如果你真的发觉的话，圣经里面你会发觉呢，圣灵呢他的在天上就没有分男分女啦，所以呢这个东西要解释起来也是不太好解释，但是你大概这样的意思啦。圣经里面呢，每次圣灵这个词呢会比较偏向女性，因为呢它比如说圣经里面有讲到圣灵要孕育我们，对不对？那这个词呢用的是什么呢？在希腊文是女性的词，所以呢很多时候圣灵你会发觉它的这个的他的品行会比较细腻，比较偏向女的啊，这样。但是他其实不是女的，因为在天上没有分男分女啦啊，所以呢圣经里面一般上有这样意表，但是并不是说到有什么属灵的母亲上帝，这是很奇怪的啦啊。那个有韩国有一个叫母亲上帝，他是一个异端啦啊，所以呢不要被这个经节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取这个就说是这个这是不对了啊，这个是不可以了啊。那个母亲上帝是异端了，是对的对的。好，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二个问题，老师同工们安息日平安。他的第一个问题，请问老师，随你江河永流，生命活水充满我，还有操练圣灵如恩雨的音乐，是充满还是浇灌？他的第二个问题，前年给孩子买房子，13、14、18楼层相对便宜些，因为不知道13的含义就选了13层。上次语主明心时老师说13数字不好，我如何破除一下呢？谢谢老师。
好，OK， 那先如果你讲随你江河永流，随你江河永流它比较是里面的啊，所以它比较是属于充满啊。圣灵江河永流，它比较属于里面的啊。那生命活水充满我，生命活水充满我是哪一首歌啊？等我看看啊，生命活水啊，我这里是很多很多，你要什么资料都有啊。我看呢，生命活水 OK， 我看看是什么歌啊。这首啊 OK， 我没有针对任何的组织，或者没有针对任何的这个哈只是把我感觉的实情跟大家分享而已哈。那其实呢，有时候有些敬拜的团体，神给他们的这个的功能跟功用比较是属于是大众的大体的，所以也就是说有些敬拜团呢，神给他们的是比较是属于是比如说福音性质的啊，福音性质的，所以福音性质的歌你会发觉你听起来的时候呢，诶，你就感动信主。但是你说要拿福音性质的歌来到去深入 去跟神连接容易吗？确实不容易，对不对？那如果你慢慢你发觉每个神给的恩典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歌曲的整个专注都不一样。所以呢，也就是说有些歌曲适合呢传福音，有些歌曲适合敬拜的前段，有些歌曲适合敬拜的后段的连接。所以呢，这就是要看不同的歌曲啦齁。那如果你讲的刚才的第二首呢，我会说是比较属于是中等啊，中等啊齁，它不是属于太深入，它也不是属于就是说比较属于是中等的部分了齁。所以看你怎么唱咯，看你怎么唱啦。如果一首歌其实如果我们那天圣灵有一个深入的话，你可以从浇灌的歌唱成充满的歌是可以的哦。那就打个比方啦齁，打个比方齁，比如说那首比如说那首歌叫什么，那首歌叫什么名字，那首歌叫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首歌其实你要唱成浇灌也可以，你要唱成充满也可以，所以这是看你怎么唱了。所以我说中等哦，但是随你江河永流就是比较深的歌是真的哦。但是其实就是说深跟浅的歌它都有它的功能跟功用，只不过是在于你生命的哪个阶段。有些人听太深入的歌他听不了的话，他听了觉得哇这首歌够闷的，因为什么生命也还没有到这个层次嘛，有些人就能。所以你会发觉神给每个团体都不一样啦齁。那至于你说13 14 18 那这样讲啦齁，13呢在圣经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指向悖逆跟背叛。所以你会发觉呢，就比如说他讲耶路撒冷的四王服侍了，他的那个王服侍了第13年就叛逆啊，对不对？所以呢一般上13就有这样的一个词啦。所以如果你在西方的话呢他们有时候没有13楼的，没有13楼的齁，或者叫12 12A 就跳去14。如果你去华人的世界就没有14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4跟14 14 4 14 24 34就有死的意味在里面。所以呢14就是有一个不好的死嘛啊，人家不喜欢啊，四号啊，跟14，所以呢这个也是相对会卖的比较便宜，是真的啦齁。18呢一般上呢就是卖的比较贵的了，其实在本国是卖的比较贵，因为18呢它是八嘛，发嘛，发嘛，人家喜欢八嘛，人家广东人叫饭饭饭饭，18 18发财的发嘛，或者是人家讲18是或者是11楼8号就是日日发嘛，人家就喜欢这个号啦齁。所以中国觉得18没有啦，是18层地狱，不是17层地狱不是吗？不是18层，18也是17层地狱还是18层地狱OK。哦 ,18 有些写成 17A 齁、哦、,OK, 那可能可能18也不太好咯齁，可能在这个齁、哦、18层地狱，谢谢,OK, 是我搞糊涂了齁。OK, 那么呢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他卖的便宜咯。但是其实如果说你已经选了，对不对，你已经选了这个号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无所谓了啦，因为怎么说呢其实这样讲齁，如果你问我13在圣经里面，我确实找到它是属于悖逆跟背叛的这个意思啦。但是呢特别是在 这几年呢、哦，往往很多时候我都尽量要避开13，但是我都觉得好像神很多给我住房间都是给我住13号，要给我住去哪里的13楼等等，我尽量避开，但是13好像一直跟随着我这样。然后呢，我就发觉可能神是要我把我里面的这个的一个啊一个什么呢？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观点拿掉，因为呢，其实即便那个数字呢，13它有另外的意思啦啊，但是圣经好像比较多出现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就尽量避开啦，但是我就发觉好像一直跟着，好像6也是6呢，我们说敌基督666嘛，还有讲到是什么人的数字嘛，有时候我要避开6跟13，但是呢我不懂为什么6会跟着我，13会跟着我。我觉得数字都是神创造的，它的数字有些数字是代表好，就有些数字代表坏啊，不，一个数字有是好的部分，有是坏的部分，好像颜色也一样嘛。比如说绿色，如果讲绿色不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好的就是讲到不好的是讲到什么呢？不好的绿色不好的就讲到巫术，好的讲到新生的生命哈。天杯这里放呢，就是以斯帖记9:1112月。乃亚达用13字王的预兆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搁置他们的日子齁、哦、所以这个反而是好的，对不对？反倒搁置仇恨他们的人齁、哦、所以也就是说呢，一个字一个颜色一个数字有好就有坏，所以呢我是看你怎么看，就是说反正到了基督徒的手中，到了我们手中，一切都能变好的。所以我觉得是神在调整着我先入为主的思想。我特别对6跟13尽量避开。但是呢，我觉得这几年神好像给我，有时给我住6楼13，6楼，有时给我住5楼13号了。我就觉得，哎，主啊，怎么6跟3，6跟3，我不要这样啊。但是我觉得其实真不是啦，我觉得一切都能是美好的。其实18是好的了，因为八是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新的一年，新嘛，对吧？一是神的独一嘛，其实也个，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太在意说，哎，这个数字是好，这个数字坏，反正基督徒做了，住在那边，一切都能是好的，一切都能变好的，你说对不对？哈利路亚。好，感谢主。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3个问题，以诺老师好，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看见一棵枯干的葡萄树，就是像现在这个季节的葡萄树，这是什么意思？
葡萄树啊、哦，在圣经里面，一般上是讲到倍增，或者是讲到加增，或者是讲到。就是讲到这方面的东西啦。然后呢如果讲到葡萄树是枯干，为什么葡萄树会枯干呢？或者我等一下我找一下，我还是确认一下啊，我看一下 ,OK, OK, 好的，给我一点时间，我打开一下哈。OK, 好，在这里。那葡萄它的属性是属葡 ,OK, 在这里它是葡萄树，我的葡萄齁、哦、是圣经中 最早由人培植的植物。在圣经中，葡萄曾被比喻为犹大国、天国与基督，也以葡萄树象征犹太民族，也是生养众多平安和福乐的表征。主耶稣也以葡萄树枝子比喻他和信徒的关系啊。那么呢，如果说你在为教会祷告，看到教会会是一个枯干的葡萄树，会不会是意表或者代表着或者表征着教会的一些状况呢？那其实很多时候，如果当我们为教会祷告或者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负面，相对比较负面的画面出现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得祷告说，主啊，你来到过滤掉我里面一切可能对教会的偏见或者对教会的一些负面看法等等，我就会做这样的过滤啊。做这样过滤过后呢，我再继续祷告。如果主继续给我看到的话，那我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一般上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人或者对教会对各方面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灵里的领受，所以一般我会先做一段的洁净，包括用宝血洁净。那如果说过后还是这样的话，有可能神是告诉你说教会的一些状况啊，枯干的葡萄树，就是讲到葡萄树不应该是枯干的嘛，但是它会是这样，那可见的就教会里面可能是在一个干旱枯干的季节，可能神在告诉你说你要来到为教会祷告，为教会守望，为教会来到去协助帮助教会走过这个季节，也说不定了哈，是会有这样的现象了哈，所以就要穿好你的战衣，穿好你的军装、你的武装，然后呢，来到好好的为教会祷告跟守望。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四个问题，尹诺老师您好，我有三个问题，谢谢您帮忙解答，神赐福您的家。第一个问题，爱人也信耶稣，但是平时不读经不祷告，有时神格外恩待他，给他一些经文，也给过他意象，但他就感动一下子就完事儿了，基本上不回应，还是不可慕。他以前就特别喜欢听鬼故事，后来我们就这个事情讨论过，他答应我不再听，但是最近发现他又在听鬼故事，这个对他的属灵生命是否有很深的捆绑呢？我应该如何为他祷告，怎样跟他沟通呢？他总觉得这就是一个故事，没什么的。第二个问题，
等一下，我一个一个回答先。OK， 好，先回答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啦，有看到太多弟兄姐妹，特别姐妹们哈，为着自己的丈夫就是非常的着急等等，这是好像全国各地各个地方都有齁，但是其实如果说他就是说算不错了啦，我觉得算不错了啦齁，平时不读经祷告啊，其实就是所以你就更加需要为他祷告了。其实如果说他喜欢听鬼故事的话呢，证明他对灵界是充满着各样的好奇的齁，灵界会充满着这样的好奇。其实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最起码他对灵界好奇嘛。如果他对灵界一点好奇都没有，那么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的意义嘛，对吧？所以如果他这么喜欢听鬼故事，倒不如你去买一些属灵书籍，一些属灵诗集，比如说走出撒旦教啊，比如说灵异怪事啊等等，属灵书籍里面有很多讲鬼故事的也有的哦，所以你就买一些书籍给他看嘛，或者是也可以介绍他听一些讲灵异比较多的一些牧者啊，特别是有几位牧者过去的时候，他们是茅山师父，他们是搞巫术的，他们信主了过后，他们就讲他们的见证等等，你可以去收集找一些这样的资料给他听听嘛。那过后他听听了过后，他发觉哇，原来基督 原来耶稣的才是真的。那过后呢，他就开始对主更产生兴趣，那难道不是一个好事吗？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不要太过死板，凡事都有好的一面，让他有一个转换，那就非常 OK 了咯。所以既然他喜欢看鬼故事，那倒不如就给他你上网找一下会找到很多的啦，找一些特别是他们茅山师父信主的见证，或者有些什么什么巫术的，搞巫术他信了主成为牧师等等，有很多啦，有很多啦啊，有很多啊，我想不起名字啊，想不起名字啊，这段时间我觉得我的记忆特别差。很多的课程压着我，压得我真的是，哎呦，我的记忆有点哈，等我去想想，去找找哈，有机会再跟你讲哈。OK， 好，那么呢，第二点呢，就是自己有时会有意向啊。OK， 创意帮我读一下，谢谢。
好的，他的第二个问题，自己有时会有意向，但很多时候不能问清楚是什么意思。这样的光景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应该怎么突破？
自己有意向，很多时候问不清楚，这样的光景半年多。那其实如果说啦，那个意向呢，是如果说是神一定要给你看到的，那不管怎么样你一定看到的哦。那如果说在于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你看的意象呢，就是说它不是很紧急的，那不是很紧急的没关系，那神可能在训练你在意象的领域越来越敏锐，你就让人神训练咯，然后呢你就继续问咯。那如果说你要更加敏锐，你可以尝试进食，因为进食的时候肉体弱，灵就显得刚强，那就更加容易摸索灵的事情，所以你可以选择进食，这方面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啊。好，第三个问题。
上周在小组默想经文时，有一个意象，一艘很大的船在水面上准备开船，看到有一部分人在船上忙来忙去，又看到一个人把帆扬起来，船就开始行走。突然到了另一个画面，船到了一个泥土路上，但不是靠岸，没办法行走了，我心里就很气馁，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失落，请老师帮忙解答。
小组你在默想看到一个大船，然后在水面准备开船，看到一部分人在船上忙来忙去，然后但不是靠岸，没法行走。OK， 如果说这个意象是讲到你的教会或者你的小组，那么呢大概你就明了啊，因为讲到水呢，就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运行，圣灵的运流，一般上 Rua 或者是 Rua 是讲到风或者到气，对不对？风或者气或者灵都是讲到 Rua 这个词，圣经里面也很多次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就像是江河活水泉水，所以基本上这都是在圣灵的范围。所以如果你讲到船应该开在一个什么呢，水上，但是不是开在泥土上，那泥土或者道路呢，圣经里面呢一般上讲到道路是讲到什么呢，神的道，讲到真理，讲到圣经。所以呢我们在神的这个范围里面，神的规范，我们需要两只脚走路，神的灵跟神的话。那可见的你的教会或者你的小组很注重圣经，但是缺乏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介入在你的教会或者你的小组。那么呢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为你教会更多的祷告，让他们更多对圣灵更开放，更认识圣灵，更明白圣灵，不要一只脚走路，不要只有圣经没有圣灵，一定要两只脚走路，有圣灵有圣经。好，下一个问题。
好的，今天第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箴言书18:16和合本，这个礼物难道是贿赂吗？基督徒不能贿赂的，这应该怎么解呢？可以把礼物理解为恩赐吗？他的第二个问题，2年前我在老家大山里，夜里11点多的时候，在我的左后面上方听到几声号角声， 应该是吹号的声音的，因为在那样的大山里，没有人有乐器能发出那样大的声音。大家彼此住的也距离比较远，所以我猜，难道是天使吹的号声吗？只是忘记数，响了几声了，但是在屋子里，我的先生和婆婆都没听到，就我听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OK， 那其实在这里呢，讲到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人面前哦。这里的礼物呢，它的原文是叫 mata 啊，所以他在这里呢，他是OK， 他是这里的礼物所讲的，它不是讲到一个一个不是讲到一种贿赂哈、哦，它是讲到正当的表达好意，能使人的道路更更畅顺哈、哦。所以呢，送礼物可以开路，但好坏全看动机。送礼物可以是出于爱心与尊重，也可以是一种的贿赂啊。但是这里显然讲的不是一种的贿赂啊。所以打个比方啦，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团契呢，弟兄姐妹生日的时候呢，我们会送弟兄姐妹礼物啊。但是呢，这个礼物你说就是一个贿赂吗？绝对不是，我们就是弟兄姐妹生日。然后呢，添加喜庆，也给他感觉到关心，所以我们会送礼物给他。或者我们在跨年的时候，我们会送礼物给我们的同工们啊啊！但是呢，今年就没有，今年太忙了，把这些事情都忘了。没有啦，没有啦，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有因为过去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同工嘛啊，然后呢今年的时候呢，就是比较这个了哈。就是比较忙碌啦齁，所以就这件事情都OK， 好，这个不讲了 ,OK， 好OK， 在这里所以这个礼物不是讲到贿赂啦，然后其实引到高人面前就是讲到大人物啊，或者是一个地位崇高的人啊等等这样啦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于真言呢、啊、我们不要太去强解真言啦、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看那个东西，我们太过去强解每个东西，到最后你会发觉解到最后呢，我们就是冤冤欲坠啦。反正圣经里面讲到说礼物就说为什么会送礼物给人呢？就是一种的感恩，一种的感谢，一种的细心，或者一种的爱心的表露啊。但是呢，心态的不是带着不对动机的。如果一个感恩的人啊，他就更加容易神为他打开道路，走向一个美好的道路。我觉得这样的理解就好了啦。如果强解这个高人啊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太过就把整个圣经弄到好像每个字都，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好，这个就不回答了啊。接下来呢，第二个问题，两年前我在老家大山里夜间，那其实你在老家呢，你听到这个什么声音，那个声音等等，我很难解的啦，我很难告诉你哦。对对对，这个就是天使声音，对对对的。不能啊，除非你给我听了我能告诉你啊，你即使给我听我也未必能告诉你什么声音，你说对吗？所以这个有很多可能性啊，要么神灵界再给你听见，要么是真的有人可能真的那一天这个得胜在那边吹号，然后你听到也说不定，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性啦齁，所以 这个没办法解的啦，这个只有神告诉你啦，对吧？对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你要在当事当那个地方才能这个啦，这个有点难啦，这个不容易啦啊、如果我听到我会告诉你啦，但是我没听到，我即便听到我也有些东西我也解释不了。所以你问神啦，但是其实如果说你听了也没有太什么特别不特别，你就把它放在一边好了。哎呀，这个越想越多，白发越多出来的，你说对吧？来，下一个问题啊。
今天第六个问题，你好，尹诺老师，在2021年的时候做过一个梦，经常想起，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请尹诺老师帮忙领受一下是什么意思。这个梦有三个场景，梦中我在一个房子里，我正在做事情，突然一个小孩出现在我后面，坐在凳子上，棕色的皮肤，黑黑的头发，特别暖心，特别温暖，感觉他是从我里面出来的。在梦中我感觉他是我里面的圣灵，是我的神。我也很吃惊很好奇，就问他说，你怎么在这里？他说，我怎么不能在这里？我回应说，那我一切的事情你不是全部都知道吗？他说，当然了，我全都知道。我就问他，我灵里最近的近况为什么总是沉沉的，感觉很受压制？他说，在你丈夫那边。后来他就问我，你饿吗？我带你去吃东西。我说好呀。突然我们到了好像一个餐馆的餐桌前，他从背后变出一碗牛肉面，很丰富，色香味俱全，上面还有一个玉米，我很喜欢吃玉米，仔细一看感觉玉米好像被人咬了一口，就在心里诧异的想，圣灵不会给我一碗别人吃过的牛肉面吧，我吃了人家的，那别人不就没有了吗？接下来画面一转，我们到了一个阳台，这时他不是小男孩的形象了，而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她拿着一张很漂亮的画，温柔深情的声音说，我好思念我良人，我的丈夫。在梦中我有意识的仔细的看这张画，意思要记着，醒了不要忘记了。后来我问他说，天上也有夫妻吗？他回答说，当然了。然后他继续温柔的声音很深情的说，我好想的良人。后来就醒了，请尹诺老师帮忙领受一下什么意思，谢谢。
其实老实讲哈，我听了这个创业练了一遍你的这个梦呢，老实讲我并不觉得太像圣灵哦，并不觉得圣灵讲话的意味跟感觉不大是这样的感觉哦，一般上他讲话他不会是这样的一个他不会，他讲话不太会是这样的一个转折，就是说当然啦，我全部知道，他不会是这样讲话的。所以你讲天使，我相信会，天使有时会是这样的一个讲话的方式，但是圣灵我觉得不大会。但是我不敢说啦，因为灵界里面是很宽广哈，所以我可能是井底之蛙，或者是我没经历过我啊。但是我如果你问我，我是觉得不大像圣灵，圣灵的口气或者口风讲话的感觉不会是这样。然后呢如果你讲这样的讲话天使是有可能啊。那接下来呢，你又讲说他给你玉米之类的，然后咬一口之类等等。这个情况反而是有可能，因为有时候他会在我们的异梦当中，他会显露出我们生命的一些缺乏，一些的状况是会有，这个我承认。然后接下来你又说他又变成了一个漂亮女生的画面，这就有点怪了。所以我能讲的东西就是说，你这个梦 有可能是异梦，但是这个异梦掺杂了太多你个人的生命中的一些的状况，所以呢它就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全然被医治，那么呢你的梦出来就是很干净，很干净，很直接，很直白去明白的。但是这个梦呢就显露，就比如又变成女人，然后又讲说丈夫等等，这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多是显露出你跟丈夫的一种关系，你期待你丈夫身上得到但是得不到的一种的关系。那包括玉米这个东西你吃，你是喜欢的，那过后就是又被人咬一口。我觉得这的显露各方面是可能这个梦里面有很多可能源头是对的，但是经过你这个的器皿来到把它接收下来的时候，掺杂了很多你个人的一个状况，导致这个梦没有办法很干脆利落很直接的让你去明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呢没关系嘛，既然如果说你如果说是有这样状况，诶你就继续的洁净自己啊，就说诶你跟你丈夫的关系诶到底是怎样，或者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是怎样，你们彼此的关系为什么会在里面会有这，因为这样不大像圣灵说话啦，不大像圣灵说话啦啊。那么呢还有你的玉米饼，那你的牛肉面又被咬了一口，牛肉面你是不是听我讲到讲太多了，过后呢你梦也梦到牛肉面，你说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啊。所以我觉得都没关系啦啊，反正这个东西就是说有属灵经历好过没有属灵经历，有属灵经历就证明是美好的啊。那么呢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发觉到诶梦里面为什么有这样多的掺杂，那么呢我们不断的洁净，不断洁净就可以了，继续进食祷，跟我们一起灵的人生事实，继续的更多的洁净自己，继续的更多的每一天灵修，那么你的梦会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干脆，越来越直接。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七个问题，尹诺老师辛苦了，神祝福您。前几天我做的梦很稀奇，第一个梦是我家的粮食被人偷了，梦里看到有三个存粮食的屯在我家屋后路边放着，三个屯有两个是空的，其中一个屯里还有一半麦子，而且还带着一半的土，我就很哭，心想家里就这些积蓄啥值钱的都没有了，就这些麦子能卖3000块钱又被人偷了，我该怎么生活呀？就一直哭，后悔没把麦子保存好，我为啥一直放外边不弄回家里放着呢？第二个梦是我的小女儿在我身边玩，一会儿的功夫就不见了，我就赶快找，当时我身边就有一头猪，我心里有种不好预感，就急忙去找，然后就看见猪用嘴咬着一个盆子跑，盆里坐着我的女儿，其实我小女儿都15、16岁了，梦里女儿像1岁多那样。昨天夜里又做了个梦，梦到一条蛇缠着我左边的大腿，请老师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其实你这三个梦下来，前面两个几乎都是讲到被偷、被毁坏，下面的是基本上是被杀害、毁坏、偷窃啊，就是好像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仇敌是来是要杀害、偷窃、杀害、毁坏，基本上都中。所以呢，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在这几个梦里面就显露出你家里的状况啊，杀害、毁坏、偷窃都有。那这时候呢，是好事的，因为你在梦里面神显露出你在你的家的一个状况嘛，所以你现在应该可以做的就是说更多的用宝血的诗歌来祷告，来呼求，来洁净啊，更多的在做这一块东西，然后呢好让你可以去胜过这个偷窃、杀害、毁坏。第一个是就是 偷窃嘛啊。啊第二个梦是讲到的是这个猪就是来什么呢，来也是偷窃啦，但是当然他又咬着什么你的小女儿的盆啊什么又把那，所以是杀害嘛啊。那接下来呢又被蛇缠住，所以这也是毁坏或者杀害，反正这堆东西都在里面。所以你就往这个方向，你就拿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就是说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来到去破除掉这个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仇敌来是杀害毁坏偷窃，但是神来是要来到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用宝血的诗歌，用经文不断的宣告，经文不断的破除掉这身上的东西，花点时间认真的在这方面祷告。如果神前几天给你梦，你就要认真的去对待，认真的去为你家庭的这三个方向去祷告，去破除，去断开，你一定会得胜。但是条件是要认真的做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八个问题，一诺同在平安，安息日美好丰盛，感谢耶稣，阿们。今早听350计划，听着才眼睛闭着不久，看到出现一个白色小圈，里面慢慢有一个白色人影，我赶紧努力看，也就是白色人影，我心里感受是主耶稣，我就内心呼喊父神父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再回头仔细听那第一首歌歌词，里面在唱父神，我愿更多明白你的心，了解你为何忧伤，为何哭泣等等，唱渴望看见盼望等等，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体会。同时我也很需要一颗真正敬畏父神的心，那敬畏神怎么做呢？还有请问老师，我听音频他读经文太慢了，我就会忍不住自己看过去了，请问以诺这样跟随350计划音频好不好呢？对不对呢？也可以的是吧？谢谢以诺，感谢，哈利路亚。
其实没问题的，都很自由啦。就是说为什么会把它弄成录音呢？录音是因为要来到帮助弟兄姐妹，就是说在于比较需要赶去上班的，或者是需要来到做家务各方面的，可以来到边听边来到去开车，或者边听边去上班等等，就方便大家的运作。350计划要做到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即便在很忙，也能多多少少将神的话语领受进去，所以呢350计划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你就边听边读着圣经边看圣经，这更好，他事半功倍，又看又听，那两者对你是更大的帮助咯。所以是没问题的，可以的啊。那接下来你讲到你看到这个什么呢，你看到这个白白的这个人影等等，这说不定是你在灵修的时候神慢慢的已经开启的你属灵的眼睛，你对属灵越来越敏锐了，对属灵越来越越有这样的敏感度，这是好事啊。所以你就可以继续啊，继续继续的来到去深入啦，继续的350计划，你一定会继续的突破，继续的得着。嗨，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九个问题，耶诺老师平安。关于数字的问题，我家儿子11月11日出生的，今年20岁，他这些年也都不太顺利，感觉运气很不好，请问这跟他的生日有没有关系？请教老师，关于他的生日和他的人生，我该如何为他祷告？谢谢老师。
没有问题的啦，在哪一天生，哪一天出世，哪一天什么，这都是在神的旨意跟心意里面啦，所以呢绝对没有问题啦，没关系啦，哪一天生都可以啦。11这个数字其实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啊，11不好吗？这数字很好啊，两个11，哇，你的孩子是4条1出生的，你想看有多厉害啊。 你说对吧？对吧？对吧？对吧？啊，所以啊，没事啦，没事啦，没问题啦啊。或者我看看一下 ，OK， 哎呀，我觉得有机会，我们真的要进入一下这个我们要进入一个这个一下啊，我们要进入这个叫什么异梦与异象的部分齁、哦、那这样的话更多弟兄姐妹就可能明白，没关系啦，哪一天生日都可以啦、哦、啊反正神给他这天生日一定是美好，不要把每个东西都连串跟，就说连串跟喔、哦、这个就是想的太多了啊我们呵呵呵喔是一还是光棍节 ,OK,OK,OK。其实我觉得不大顺利有很多原因啦，并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啦。如果你说是这个原因的话，他不用到了20岁才有这个问题，老早就有这个问题了，对吧？不会啦，没有问题啦啊。啊所以呢我们不管哪一天神给我们出生都是好事啊，不管哪一天神给我们住在哪间家哪个号码也是好事啊，反正每个数字都有好跟坏，所以呢我们就支取好的，不要不好的就好了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10个问题，尹诺老师，我女儿已信至10岁半，在这之前已梦见丧尸5-6次了，这是有什么预示吗？
这是什么意思？这真的不知道，因为你问的问题，你就写一行，那问呢，你就问我说他梦到这样5-6次是什么意思？那有几个可能哦。第一呢，就是说他最近是不是看了很多丧尸片太多了，或者读丧尸文章太多了，所以这影响他发梦了，这第一个可能啦。那第二个可能呢，有可能是神就是给他给他梦见哈，或者是将来会发生的事啊。那将来会不会发生丧尸呢？老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如果真的丧尸真的发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末日就已经到来了。所以我这样讲啊，那你看哦，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哦，它原则是这样，神创造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神的各方面被造的。OK， 那么呢，人过后堕落了，犯罪了，离开神了。过神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跟着我们的形象样化来到世界拯救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 DNA 跟耶稣来到世上的 DNA 是一样的，所以他可以做拯救。但是如果说当人的 DNA 被改造成为不是神的样式了，那么魔鬼就会来说，那你看你来的时候是这样的 DNA， 现在 DNA 已经换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拯救他们啊，所以呢他就要做这个东西。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丧尸的出现就讲到人的 DNA 已经改造到不是人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神来到会允许世界灭绝的时候，也就是说人类不复存在的时候。当时候为什么会洪水灭绝全人类？因为人的 DNA 被改造了，天使与人来到结合，生下伟人，所以生下那些人不是人类的，他们是人跟巨人的基因 DNA， 所以到最后神灭绝。所以只要人的 DNA 被改造了，而且这个改造的东西可以活着走路的，就是说我们末日已经很近了。所以我不大相信丧尸会出现啦，如果你问我，我是这样，我是不相信啦。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呢邪灵可能到了最后一步，他会搞复制人，或者是人工智能跟人的整体的结合，过后加上有灵有邪灵的居住在里面，把这个邪灵原本他的身体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啊，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他需要一个载体。如果他是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正是就是末日的降临的时候，我相信是如此啦。所以对于这个丧尸的出现，我不大相信，我反而相信人工智能加上这个邪灵的载体，可以在地上的流动的行动的时候，那就是末日的来到了，我相信是如此啦。其实有啦，很多啦，看到有很多讲到什么新冠病毒跟 5G 有关联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我觉得需要有更多的证据啦，需要有更多的证据的出现，需要有更多的证据，需要有更多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说现在有的资讯很零散的，就是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这样讲，有些人那样讲，所以还没有说很完整的可以把整个思路构思出来，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觉得有一点保留啦，我不想我还是不是很相信啦啊、因为 5G 这个科技老早在冠状病毒之前就有啊的，对吧？所以我们这样就把它硬压上来，我觉得还是不够证据啦，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所以继续祷告跟寻求啦，好不好？转基因的人不是纯人，对，所以只要不是纯人类的时候，人就会魔鬼就会来说，那你看耶稣你流的宝血没有办法拯救这堆人，所以呢就是说当时候水灾灭绝掉全人类，因为人类的基因被改造成为不是人类的，同样的之前神是用水灭绝世界，接下来会用火灭绝世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好，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一个问题，丈夫的书法老师给他发过作品，我看到纸的背景有龙图案，丈夫的属灵眼睛还未开启，也不在意，我应该怎么办好呢？
这样哈、哦，丈夫的书法啊，其实有几个可能哦，就是第一就是跟书法老师讲说，哎，这个龙的图腾我不要的，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咯，或者是你就跟丈夫讲，其实这样讲啦齁，我们有没有龙的图腾它不是关键，因为呢如果我们讲说哦那个东西有龙的图腾哦，就会有邪灵，那我们就想到邪灵太大了，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同样，如果我们说，如果一个东西有龙的图腾，那么呢，有龙的图腾，那它就会有邪灵，那么呢，我们就看到仇敌太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做个耶稣爱你，人人信主的衬衫，然后全橙色去派，人家只要穿上去就信主吗？也不可能嘛，对吧？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太去害怕这些东西啊，不要太去害怕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有龙的图腾，就会招惹邪灵来到去被吸引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相信也会是如此。虽然他没有这样有能力，但是这样何必去招惹他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比较中庸一点啊。那但是呢，就是说有时是这样啦，东西就这样嘛。我们讲说那个人信主了。然后呢我们就跟他信主了，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打麻将，不可以抽烟，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过后呢他听完过后他说，这样算了，我不要信主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任何东西他都要有神的爱的吸引，过后呢他愿意放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过低进啊，就是说我、哦、信主了，这个不能，这个不能，这个不能。其实任何东西都是神的爱的接纳，慢慢的接纳，慢慢的接纳，或接纳到一个地步，我们说主，我爱你的关系，我不吸烟了；我爱你的关系，我不醉酒了；我爱你的关系，我不打麻将了。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走过了。所以如果说刚信主还是一信主，我们就要他做一堆，我觉得做不了的啦。我觉得到最后呢，我本末倒置，他被捆绑了，被我们捆绑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跟丈夫 解释说，哦，这个龙的图腾呢，其实就是说，诶，它会招惹这些邪灵的东西啦。所以如果老公你看不要龙的图腾，选别的图腾也很好啊，就是慢慢的去跟他分享，改造他，让他有不同的看让他有转变的看法，我觉得这做的比较合理啦。那如果说因为爱要等他自己情愿嘛，这样咯。但是你要教他啦，你要跟他分享啦，要过后给他去做决定咯。那当然我们想，如果真的是有龙的图腾，那难道我们就怕吗？我们就耶稣宝血，然后用膏油破除断开就 OK 了。耶稣比他更有力量，你说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啦。毕竟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我告诉你，其实如果我真的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今天你用的洗发水，你喝的汽水，你吃的汉堡，你吃的炸鸡等等，很多东西都跟共济会有关系呢。包括孩子玩的那种卡通，包括孩子的洋娃娃，包括很多都跟共济会很有关系。难道我们就不吃了吗？难道就不喝了吗？难道就不用了吗？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有时东西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圣洁，到了我们知道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整身都跟共济会都很有关系，你说呢，对吧？所以我是觉得有些东西我们是在很黑啊，很污秽的一个世界，我们要慢慢的解禁，慢慢的解禁，越来越解禁，越来越分别为圣，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就到位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过去都这样黑，神都这样喜欢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再走，一步再走，一步再走，这样就 OK 了啦。所以呢，不要看到自己有多洁净啦，我们自己很脏啦，老实讲啦。你说今天你吃麦当劳吗？你说今天你喝星巴克吗？你说今天你吃肯德基吗？样样很多都跟共济会很有关系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洁净要一步一步来，不要太坚强啊。所以我好像我们恢复神的节期，回到圣经的原则，也是一步一步来啊。我们没有急啊，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是不符合圣经呢，但是我们不能要求太高，因为毕竟我们黑了这样长时间，我们一步一步走，慢慢慢慢就 OK 了啊。所以也给大家身边的人更有爱的包容跟接纳了哈，毕竟我们不是完整的人，我们是完整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是完整的人，我听了都觉得怪。OK, 所以我们不是完美的人呐哈，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就 OK 了哈。越来越洁净，因为我们祖先我们祖辈太脏了，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今天还是很脏，慢慢慢慢啊，越有神的话，其实我觉得圣经的话都是很有能力，只是今天我们太黑了，黑到一个地步，一读圣经一弄圣经都没有能力的，因为我们太多的污秽。但是呢，我们得慢慢一步一步，越来越回到圣经，越来越回到圣经，慢慢哦。所以我们过去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泥土系列，没有经过这样多系列，我们难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这多黑？现在我们承认自己黑了，但是还有更多黑的。但是呢，其实讲真，泥土系列这个东西不是我在教，但是我是觉得是神在教我们，因为过去我可能知道，我可能不知道，我可能零零散散知道，神就把全部东西贯穿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与其讲我在教，不如讲我们大家一起学，我们大家一起成长，我们大家一起突破，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就是如此了哈。好，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十二个问题，老师平安。做了一个梦，我和老公一起下池塘洗澡，池塘有水，当我们下去洗，发现池塘没有水，全是稀泥巴，一点水都没有，满身稀泥，就醒了，心里很郁闷，请教老师，谢谢。
那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问题有点像啊，你看到都是泥巴，所以呢这个情况就有点是你说这个池塘会不会是讲到教会呢？会不会是讲到你的教会？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呢神的道走在基督这条道路需要神的话，神的灵，神的话就是圣经，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会不会讲到你的教会或者你所在的地方很 很缺乏圣灵，所以你怎么洗都不能干净，因为神的道是告诉我们何为正，何为归，何为他喜悦，何为他接纳，对吧？但是如果说没有水的话，就没有办法洁净，所以需要圣灵。我想这会不会是讲到你所在的教会，或者你所在的团契，或者所在的小组，我不知道，你去思想一下啊。这个问题刚才回答了啊，应该是跟这个范围蛮像的哈。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13个问题，在梦里我躺在床上休息，知道床是洁净的，看到一位之前认识的先知老师来到我脚位置的床边对我说话，前面没听明白，之后他给我一些种子，这时我看到他半个身子趴在我脚位置的旁边，感觉他很疲惫了，我就起身把枕头整理好，让他好好躺下来休息。我准备出去，开门时看到客厅里有3到4岁的男孩对我笑，他有些醒了，叫住我跟我说把种子拿出来去种在土里。我就拿出种子给他看，有几种形状种子，他示意我长形的种子，然后他就睡下休息。我准备去种种子，这时我感觉到那个男孩也在旁边就醒了，请老师帮我解释一下这个梦，愿神大大祝福老师。
好的，一般上如果讲到种子哈，就是讲到撒种咯，撒种啊，所以撒种的话，它可以是传福音，它可以是教导神的话，或者讲到去牧养啊，这都有可能哈，都有可能。所以呢，它或者是讲到使用神给你的恩赐，或者是使用神给你的各样的恩典都有可能在这个范围里面，就看神把你放的岗位是怎样。那么呢，如果说神是用你之前认识的一位先知跟你说话的话呢，那过后呢他又给你一个种子，会不会是讲到他现在很累了，很疲惫了，然后呢他把他神给他的一些种子，一些恩赐，一些的恩膏，一些的各方面给你，让你可以继续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或者他把他的恩膏传递给你，哎，你要不要把种子也分我几颗啊？我也来拿来用一下。开玩笑，开玩笑啊！所以有可能这个意思啦，有可能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记得啊，我们滴滴云端平台上的一人分一颗啊。OK， 然后呢，枕头睡，所以呢，就是他就累了嘛，休息了嘛，然后他就把东西给你嘛，你又拿来用了，好好用一下就好了啦，感谢主啊。所以我想大概可能是这个啦，有几个形状，然后场景，然后他就睡下休息了，我就准备去种种子。所以睡下休息的话呢，是要么是讲到说就是讲到说可能神真的要他休息了啊，或者是其他就不讲了所以呢你就好好的去使用咯，好好去使用咯。那如果你说有3到4岁的小孩对你笑，那就会不会讲到，因为每次的神的恩赐啊，都会带有一些天使的陪伴，所以会不会是天使呢？那我就不知道啦，就是大概这样啦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今天第14个问题，一诺老师您好，我为啥会总是经常梦到过世的妈妈和爷爷，还有其他过世的人，还梦到用自己的钱给他们看病，是我生命中有什么破口吗？还有一个问题，尹诺老师，我的孩子2岁晚上做噩梦，吓醒说有黑人在床上，怀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参加婆婆的葬礼，我睡觉快醒的时候，我也就看到没有脚的黑人来到我床边叫我，我应该如何做？要是用膏油如何用呢？
梦到自己的钱给他们，经常看到过世的。OK， 好，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就会用保险的诗歌24小时开在我的房间睡觉，然后呢，我会用 倒有涂抹，先涂抹自己的房间，先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位置睡觉，包括保雪的保护跟保守里面睡觉，其他东西等到这个东西弄好了，其他东西以后再说哦。那如果讲到顺便也可以做的就是代替你的过世的你的家族来到去认罪悔改，或者是来到去求神饶恕洁净破开断开跟你的过世的妈妈或者是老爷有的任何不前进的关系，这几样东西你可以立马做，现在做的东西啊。基本上保血跟高油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加上来到破除断开跟他们的魂结，也代替你的家族的这认罪就 OK 了啊。好，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严诺老师，梦到吃东西预表的是什么？
梦到吃东西啊，梦到吃东西，因为你听太多以诺老师讲牛肉面的故事，啊，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开玩笑啦，OK 啦 ，OK 啦，没有啦，梦到吃东西也没什么的啦，梦到吃东西，看你吃什么咯，好像有时我看到有一些家人他被提到天上的时候，耶稣就带他进到那个宴席里面，他就在那里面吃东西，就是要给他知道啊，就是说啊，在天上是很丰盛的，很美满的，或者是告诉他说，你忠心良善的时候呢，你就能住在就能享受天上的宴席咯，或者是有时吃东西，神也是在开启着你的属灵的味觉等等啊，都有很多啊，很多原因啦。但是你要看你吃什么，你在哪里吃，你这样丢一个问题给我，我怎么答你呢？你想看你对不对？如果你告诉我说你是在吃你是在吃面包，又有面包的意思，你在吃肯德基，又有肯德基的意思，对不对？你在天上的宴席吃，又有天上的宴席的意思，你在和尚吃，又有和尚的意思，太多了啊！你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呢？你说好啦好啦好啦，感谢主啦，谢谢大家啦齁。对了，最后跟大家讲一下啦齁，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真的很有爱齁，把很多的新年的一些礼物寄到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齁，所以呢真的谢谢大家齁，但是真的不要破费啊，我一点不客气啊，不要破费，不要破费啊，因为呢我们的办公室我们也不知道还可以用多久哦，所以真的就是说大家就是不要破费啦，不要破费因为那个办公室我们不知道还能用多久，所以以后如果你把东西寄到我们也受不了了，所以呢真的以后不要再寄了哦，以后不要再寄了，真的大家的心意领了大家的爱也领了神加倍祝福大家，以后真的不要破费了，不要破费了因为东西真的吃不完真的东西太多了哈，所以真的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哈。我们最后今天的与主明星就到这里，我们祝福大家有弟兄姐妹说要联系的哈，可以跟我们的弟弟服侍哈，弟弟服侍，你跟弟弟服侍联系一下哈，让弟弟服侍跟你连接，跟你对接哈。好，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再送上大家一首歌，我们用忠心顺服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祝福大家，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伙伴朋友们，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大家要一起来到学习发出忠信的果位，神与你同在，我们周三泰国见。 祝福大家安息日神同在，伙伴朋友们，下周三见。